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就从第十七节。一直到这个二十一节，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够把它思想完。昨天我们已经思想过十七、十八节，不过我讲这是一个整个的整体的一个观念。我想我们还是先来读一次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若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谎王。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OK， 从这段经文其实回应前面的，就是有两样事情。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就知道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就是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使徒约翰要跟我们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或者我们爱神的心得以完全。那什么叫做得以完全？基本上这是一个完全，也可以翻成成熟，或是说这是一个过程，或许说就是一步一步的，到最后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已经提过这个，在上个礼拜特别神是爱，当神的爱来到地上的时候，借着独生爱子来到地上的时候，所以神的爱就开始所谓的延伸也好，或是说所谓的这个充满也好。所以神的爱来到地上，借着他独生的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然后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这些信的人接受，神的爱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不仅这样，爱怎么继续往前走呢？爱从天上来到地上，神的爱借着独生子来到地上，神的爱进到我们这信的里面。那这个爱继续往前怎么走法？就是我们去爱那些我们四周的人。等到这样的一个的过程通通走完的时候，当然这个过程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特别信主人身上，这个叫做爱得以完全。那这是一个过程底下就带出两个的思想，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这样做呢？第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爱得以完全呢，因为你活在爱中，你就没有惧怕。做什么事情，你别人对你怎么的态度，别人接受不接受，甚至别人这个误会你，甚至攻击你，你不会觉得为难，或是觉得心中愤愤不平，因为没有惧。你看呢，第十七、第十八节，坦然无惧，这是一个。后面讲了第十八节，没有惧怕，我既爱既完全。所以爱来了，好像光来了，黑暗就走开一样，就把惧怕除去。然后给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为什么惧怕会除去呢？因为这边说，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当神爱我们，爱我们最大的一个就是赦免我们的罪。意思说我们这个不足的人，或是缺残缺，或是我们生来就所谓的得罪神人，我们一生来，所以惧怕是在我们的 nature， 惧怕是我们的天性。我们从小到大都怕，不论你这时候，我不说过吗，像一个 baby， 他玩得很开心，他吃得很开心，他突然一个意念来，妈妈在哪里，他就喊妈妈，如果妈妈没有回应的话，他马上就说妈妈妈，就哭起来。原来世界所有的东西，包括他玩的、吃的等等，不能够让他除去惧怕，除非这个孩子能够知道妈妈在他旁边。我们也是这样，不论在世上拥有多少，你的名誉、地位、金钱、富有，包括你的健康，什么都有，但有一样事情，或者有一位不在你的里面的，你不知道他在哪里的。若是你不认识神，你永远活在惧怕当中。所以当孩子遇到妈妈的时候，妈妈妈，然后抱抱，然后哭啊，妈妈说不要哭不要哭，这孩子一下就忘记妈妈在旁边，然后又去吃又去玩去。所以你常常回到我们人生的根本，我们人生的最大的需要，或者根本的需要在 我再说，如果这些年走，我不说健康不重要，我不是说金钱啊或者物质不重要，但我越觉得那不是我要追求。那一些的东西的重要，越来越看清的是，那些的是神给我的机会，神给我的工具，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以单单以这些东西为我追求的目的的话，到最后，你人生，我的人生还是空空的，还是没有把握。这是第一个。既然是这样，所以神来了，神就是爱，所以有了爱，爱就不惧怕，有了神，罪恶就走开，有了爱，这个恨就走开。所以我们讲过这些东西嘛，罪本来就是射不中目的，叫罪。所以回过头来，不要看那些负面，要看正面。那到神的心什么？罪就是你没有达到神的创造，你的那个射箭没有射到红心。那所以你一生要问的是啊，不是我吃喝玩乐什么，我有什么，我工作怎么样，乃是说神啊，你要我一生的活的，你的目的在我这样的安排，那个设计划是什么？你只要抓住，不论你在顺的环境，在不顺的环境，不论你有或者没有，真的就像保罗说，你就不会动摇，或诗人所说，你不会动摇，因为你知道在不论在任何环境。所以我常说呢，命定是你知道神对你的呼召，不是做什么。如果从保罗的角度来讲，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最后半天，你的命定就是像主耶稣基督，以至于神把你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做总统好，你活着就是基督。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好像不显眼的地位，你活出来是基督。所以保罗说是高是低对他讲都无所谓。今天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活在这样一个的所谓的生命带出来的所谓的价值观里面，基本上我们基督徒很苦，甚至我们对神会埋怨，神啊，我是你的儿女，为什么这个样子？所以不说嘛，我碰到一些传道人说，哦，如果你是神的这个使者，所以坐飞机要坐头等舱的，是这样吗？哦，对我讲不是这样，对我讲这些东西，头等舱也会从美国飞来台湾，坐这个经济舱也会从美国飞来台湾。What's the difference? 如果我坐在头等舱，你心中挂虑担忧害怕，还不如坐在经济舱呼大睡算。就是这样子。那惧怕我在讲，所以呢有神罪恶就走开，有神的爱惧怕就走开，有神的爱恨就会走开。等一下我们再提提。不过这边很有意思的，保罗啊，不，使徒约翰的家们，因为惧怕含着刑罚。那当讲句话的时候，惧怕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个刑罚在后头，是含着。但一定要了解语文这样的说的，含着刑罚的意思，不代表真有刑罚。很多时候我们害怕是糟糕了，怎么办？哦，我这个事情弄差弄不对的怎么办？很多时候不见得那个不对的事情，当然我不说你故意做不对的，你怕到那个程度，可能最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当然可能那个事情被发现了，所以你要负那个东西的责任。那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只是在解释一件事，我不说我们可以随便犯罪做错事情，乃是说在含着刑罚这个字的后面的意思，很多时候是带出你过分的挂虑和担忧。不见得一定会这样，当然我不是说你错就我很得意啊，我错了没人发现，不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你错了，但是事情没有闹得这么大，甚至跟人家疏忽了，不过你知道错，所以第二次的时候你就不要犯同样的错。所以老美有这么一句话，犯错是 human, to err is human, 犯错是每个人会的。不过如果你再犯第二次， when you make a mistake twice, you are stupid, 你就是一个笨蛋，这是老美讲的话。犯错 is human。 这句话的提醒我们说，很多时候从小到大告诉我，如果你没有犯过错的话，你真是圣人。不，问题是很多时候犯错，有时候那个的结果，那个影响不见得这么大，或许被疏忽了。这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随便犯错，是代表说我们认识错以后就不要再犯第二次，知道我们是得罪神，就不要再去得罪神。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事情在神的看顾里面，神有时候会让你学个功课叫做管教。神又说 OK， 你已经知道这个错了，你已经决定悔改认罪，不要再犯错了，所以神说我也不计较了。这叫什么？这叫神的爱。管教也是神的爱，甚至神这时候把这事情放在一边也是因为爱。那你说哦，神啊，原来这样子我还可以在神面前赚个便宜，哦，我就犯错没事。不不不，因为我们犯的错，大错小错，神都已经担当了。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他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不仅他知道我们，最后他为我们的软弱一次付上代价，叫做死在十字架上。我兜一圈，千万不要说欧姆斯鼓励我们犯错，没有这种事情。但是我相对要告诉各位，如果你相信神是你的救主 Your Savior， 当你被光照，你犯错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我相信某个时候某种情况神让你学习，可能因为你这种事情犯了好几次，所以神说那就接受一个管教吧，好叫你能够记得住，不要再犯错，也是爱。神说这是你第一次犯，哦，如果是这样的，哦，你承认你犯错，你也答应了，就以后不再犯，而这事我也不计较。但不代表说神是没有公义的，神说一切欧阳让你的错我在世上都担当。从这个角度你明白这个，因为惧怕后面含着惩罚，意思是说这个惩罚神已经担当。啊，这是一个 conclusion。如果今天你还在害怕里面，如果今天我还在害怕里面，基本上你还活在审判的里面，惩罚的里面，这边所说刑罚的里面，请问这个刑罚是谁给你的？你活在惧怕当中，是你自己在刑罚你自己，因为神都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个错误的里面，我们认为是神错了，我没有错，我们神不爱我们，神不知道我的软弱，神不知道我的需要。你看神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神惩罚我罚成这个样子。所以约翰说你怕什么？你知道你错了吗？很好，你知道你悔改了吗？很好，你悔改了，那都交给神了。就是神如果这时候有个管教，你也知道神的管教是出于他的爱。大卫犯罪厉不厉害？人可以犯的罪他全都犯了，又欺骗又淫乱又杀人，你还什么没有犯？最后先知跟他讲说，神说有三个管教你，大卫说我宁愿落在神的手中。你知道他讲这话什么意思吗？神是公义的，绝对公义，神的说要惩罚的时候一定会惩罚，因为他这个罪太大，而且在恩典这么大里面还犯这样的罪，真的他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多要贪别人的东西呢？他不是没有，他可以站在王那时的环境来讲，他要的话什么都可以有，他为什么要贪他不该贪的东西，不应该有别人不应该有东西。在这么丰盛恩典里面，他犯这么大一个跟恩典相反的错，所以神说我要管教。如果做一个领袖这个王神都不管教的话，那整个这群人都没，这根本没一个所谓的原则的，可以这样说。不过纵然这样，大卫还是说我宁愿落在神的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一定要了解，今天神不会刑罚我们，如果你是活在他的里面，你是活在他的爱中。千万不要说今天神又罚我了，今天出一些问题神又就对付我了，这不是神的错，是你对神的认识的错。 这些，所以我用这句话要记住，如果你觉得今天是受刑罚，我大胆告诉你，如果你悔改了，你认罪的，你神跟神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了，你活在与神的 fellowship 里面，相交里面，你与神活在同性里面，你已经活在光中，你还说我怕，不是神刑罚你，是你自己刑罚你自己。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这个听得懂啊，我希望大家都放在心。然后这边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是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 OK， 这是另外一个使徒约翰要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天生不会有爱的，就是有爱是那个叫做肉体的爱，我喜欢这个，我喜欢，甚至那个肉体还带出贪心来，不该你的，不该是你的，你要就这样偷啊抢啊骗了。另外一个叫做所谓的亲情的爱啊，因为他对我好，所以我对他好。为什么以后我们父母老年长的时候我们要爱他？因为他从小爱我们啊，没有他，这都对，这是事实，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你会，我们会发现我的父母从来不管我的，所以我也有很有理由我可以不用管他。我常这样的说，有时候在孩子和这样的一些年或者甚至大人跟父母的关系很糟糕的时候父母从来没有管过，没有照顾。不过我还是要说，最少一件事情你不能不想念，没有他们的话没有你，他起码把你生出来。当然你看讲来讲去还是一个比较，所以我们说养儿防老是为了养儿是为了防老。为什么要养儿子？是因为怕老是没人照顾，是这样吗？这已经是蛮公平的爱，我对他好，他对我好，亲戚朋友也是这样。但是现在所讲的爱，这就叫没有条件的，叫神的爱。那样的爱在世界上是没有的，那样的爱不是人天生就出来的，以至于这样的爱失去的时候才会有恨，以至于没有这种没有条件的爱不在这个世界上，不在你身上的时候才会有恨。你不能够爱一个你不能够爱的人，你不能够爱一个我不能够爱一个欺负我的人、误会我的人。因为我们有的爱就是肉体的爱，就是所谓的亲情的爱，我们没有叫做神的爱，叫做没有条件的爱。所以约翰这边讲一句很重要，你说你不能够爱人，你说不能够爱那些你看为不可爱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嘛，你怎么会爱呢？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种 capacity，神种的能力去爱那些不可以爱的人。所以他用这句话，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The point 是在这里，不是只是说神先爱我们，意思说这个爱是从神来的，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叫做神的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意思说这个爱是从神，而且我们已经先体会过了，体谅这个所谓体恤过了，所以才带出另外一个，如果神住在你的里面，既然是这样，神的爱就在，所以现在开始你有一个爱是过去你没有的。我爱不来，这不是你的理由。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啊，哦这样了，甚至有人说牧师我会原谅他，他向我认错，他向我悔改，他向我道歉，我就认他，这个叫做有条件的爱。没条件爱什么？他不向你道歉你都爱他，这个叫做是否我们先跟神道歉了，神在说好吧，我欧永亮我就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吧，我还不认得他。圣经说的，保罗说的，罗马书说的，当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为我们预备这个救赎，甚至预备到程度，牺牲到程度，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是你先觉得你有错，然后跟神说，神啊对不起我错了，神在预备这个救恩吗？ No， 神预备这救恩是我们还在与神为敌的时候。换句话说，没有这个道理，圣经没有这个道理说，如果他跟你道歉你就原谅他吧，如果他不跟你道歉你就跟他恨他到底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你的理由或是我的理由，只有一句话，从约翰的角度，神更不在你里面，因为神的爱没有条件，更不在你里面。所以带出一个从第一章到现在常讲， 我觉得这是有点像约翰的观念，有时候变成口头禅。他一看那个不对手，他说你是说谎，有没有？从第一章到现在，他很喜欢你说谎。你说神在那里面，你跟神的相交多么的深，但是因为你的生活、你的行为是这样的糟糕，没有照神的律法或者照神的命令去做，你的生命虽然你跟神说、跟我们说你跟神相交的这么亲密，但你却不活在光中，你是说谎的， You are liar。 第二个，如果你说跟神父神是这么的亲密，但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为你我预备的救主，约翰也说你是说谎的。回到这句话，若是我们有神在面，我知道神的爱，神爱我，神特别爱我，所以我常有亮光，我常有神迹奇事。但是使徒约翰说，如果你不能够爱弟兄，一直说神在这样恩高有多么强，哦，在里面那个领受有多么的深，多么的这个超然，上过天堂下过地狱，如果你不能够爱你看得见弟兄，这是第三次说 You are a liar， 你是一个说谎的人。第一个是从你的生活的行为，你有个新的生命，一个爱的生命，一个不再求自我老我的生命，一个是给的生命，你不会从错误的里面来满足自己，贪心啊、嫉妒啊、情欲啊，你不会有，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新生命都满足，你不会去贪这些东西，你不会去，不论在物质上在各方面去贪这些东西，不会嫉妒，不会贪心。所以从那个 moral 的角度，就 John Stott 说的，从道德的角度，你是行在光中。如果你不行在光中，祷告你说你跟神的关系多密切，用使徒约翰、老约翰的话说，你是一个撒谎的。 OK， 如果你说跟神有多么关，但不相信，但不认得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独生爱子，是差来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独生爱子。整本的新约圣经说，如果不认识子，你是不肯认识神的。没有人看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耶稣说，我在我与父是合而为一的，我在父里面为的，所以你看见我所做的，你就知道我是从神来的。整个新约圣经包括使徒他们的传的，如果你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派救主，你是无法认识这位爱你的神。所以再说，如果你讲了半天有多么有亮光，多么的 有神迹、有恩膏，但你不能够相信，不能够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而且是从神来差来的三位一体第二位，基本上你说认识神那是假的。这边讲到，这是讲到教义上，所以 John Stott 说，第一个是 moral， 第二个是叫做教义上的错误，你是个撒谎。第三个是，这是你的人际关系。意思是说，为什么讲人际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着，哎呀，这个人际关系这么坏，或者等等等。OK， 我们先不要讲这么负面，我先讲一个正面。为什么你需要爱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很难包容，很难接纳。没有别人，单单只因为那个人也是神所创造，因为那个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虽然他离开了神，不管怎么样，从创造的角度来讲，这句话你要留意啊。当你看到很差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听到一些的父母这样讲，你像一个畜生这样，有没有听过这个？这句话不仅是羞辱那个人，你羞辱了创造他的神。因为圣经，如果你熟圣经的话，或者你有点圣经知识，你马上就知道那句话是得罪神。因为那个人，你让他是畜生，不，神说这是照的形象、照的样式照，他是一个罪人，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那句话是照神的形象样式来讲，在整个的所谓神学观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人犯罪把神的创造搞得这么糟糕是一件事情，是绝对错的事情，但千万不要误会啊，那个人再糟糕再糟糕再糟糕，像欧勇那样世界上最坏的罪人，不管在怎么样的坏，他起码他是神所创造的，你同意吗？神的创造是按神的形象的样式，从这个角度来讲，神有很高的心在每个人身上，也从这个角度来讲，神不会随便的放弃一个人。如果神说欧永亮这个这么糟糕我就放弃他，从某个角度来讲，神也放弃他的创造，神放弃了他创造的目的，坦白说神反悔了，懊悔他的创造，一说神就失信，神就失言。我要说讲了这一大堆，这个我们可以思想很久，所以你不能够随便讲一个人这么糟糕，所以每次讲这话你不仅是羞辱那个人，你藐视那个人，基本上你羞辱创造这个人的神，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所以人际关系不只是讲说哎呀人际关系就我跟人家处不好啊，我就怎么跟他讲话的时候，基本上你的观念，你对那个人的看法，他的 value 在哪里。有时候我听想到看报纸的新闻，就想到哎呀，很多人这些东西对很多人讲是垃圾，不过有些人捡垃圾的回去把它整理整变成黄金，有没有听过这东西？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什么叫资源回收，为什么要花这么多人搞资源回收，因为每一个的资源的后面都有它的价值在里面，对你来讲不需要是垃圾了，所以保罗也用到这句话，这就看成粪土了，垃圾了，基本上那个字就垃圾的意思。不过在这样的所谓的没有价值里面，你追回到源头源头源头，到最后你发现它基本上是要存在价值，那是神的心意。所以呢，不只是讲究人际关系，我们学讲话啦，学怎么忍耐啦，怎么温柔啦，怎么去要懂得那个人，这些都对，这是技巧。但是 the bottom line 是，如果你看那个人你本身就已经厌恶他，弃绝他，用现在的话叫做你就所谓的不能够爱他，或许你看到他用这个我看到他就怕，从某角度来讲怕是一个理由，或你看到就讨厌，甚至讨厌到程度你就恨他。所以恨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相对的字，这个圣经这样说啊，相对神喜欢雅各，恨这个以扫。你要了解这个字，不是神怎么会恨以扫呢？这是一个相对，是一个的叫做最爱跟次爱的关系。我想呢，我们广东人广东话这句话蛮管用。我们广东人呢说，最喜欢的东西叫恨呢。我的阿姨啊，她很会煮菜，她真的很会煮菜，所以每次我妈带她那边去说，哦，她说阿亮你来了，你说我小小的，阿亮今天呢、啊，我要给你做个豆豉蒸排骨，你们吃过这玩意儿？我也讲要流口水。好的，我阿姨给你做，因为我知道你最恨这个东西。广东人说最恨就是最爱的意思，是。我爱这个东西，但是我恨那个东西，意思我爱那个东西比爱那个东西更爱。所以圣经说神没有恨这个人，只是说相对起来，因为雅各他爱神的东西，以扫爱人喜欢的东西，就吃喝了这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别。那我要说是在这里，神不会恨，倒过来，神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去爱一个，因为我第一个，我们本来就不会像神这样去爱人，但今天你有神，我有神，所以这个爱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去爱那个所谓看得见，看见比看不见更糟糕，对不对？你不看见的话，你觉得他还不错，跟他看见以后，你就开始觉得他一大堆毛病，让你看不顺眼，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不过后面这句话我把它再讲一讲。圣经说，约翰说，如果这位看得见的人你都不能够爱，你怎么能够看爱那个看不见的？这个语文上有些的困难。一个就是这样的翻译，就是如果这个人你看得见都不能够爱他，你怎么去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一说你的信仰是一个空的，只是讲你多么爱神，但是你还不知道怎么去爱这么神。其实跟另外一个讲法是没有说差太远，不过有点，如果你对这个人看得见都不能够具体的表明你的爱， express your love， 就是你表明给他一个东西啦，问候他一句啦，哦，他有需要的时候安慰他一下，都不能够具体的表明的爱，那你跟神那看不见的，你的爱是不肯表具体表明。哦，怎么不可以？我来敬拜，我来赞美，我这个教会有服事有奉献。No no， 对约翰来讲，一个真正的爱又回到那个，不只是你的行为的一个表明，是你的同时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呢，你看爱神有两种做法，就像我们在敬拜一样，你可以用你的表达，人的表达方式来表明你爱神。那另外一个就是让神来带领，来带领你去表达怎么爱神。所以为什么敬拜的时候有一种叫技术上很好，有一种叫灵里面，有人觉得那个四音也不纯，发现你那个谱也不对，那个拍子也不准。或者是说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从灵的角度你是蛮释放的，从灵的角度不是你想要怎么敬拜，从灵的角度来讲是神带领你怎么去敬拜。那我的 point 是在，我不是故意要把这个语文呢搞得这么复杂，不过确实有点不太一样。第一个就是我们听得懂的话，如果你看不见的你说我非常爱他，但他看得见的你都不去爱，你怎么就能够看见？或许用另外一个角度，如果那看得见的随时在你旁边，随时都有机会的，你都不能够抓住机会能够表达你对他的爱，那为什么不能够表达？因为我心中对他没有爱，因为我心中就看他不顺眼，因为我心中觉得他不怎么样。有一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牧师，其实我蛮关心另外一个他是一个平信徒，是一个蛮热心的，他说我很关心一个牧者，他在需要的时候我常鼓励他，但还有包括一些的支持的帮助。不有一次他去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他跟这个牧师在聊天，突然这个牧师等就跑去找另外一个人要跟他打招呼，等一下我先去跟他打招呼。但那个人在环境上身份上各方都比较强，或许说对这个牧师对这个教会有更多的帮助。那这位平信徒就跟我说他好受伤，原来牧者也这么势利眼，用他的话，谁能够对我有帮助多的，谁能够对我的教会有帮助多的。其实在那环境当中，你常常会发现，常常会遇到一些你想爱是不太容易的，你想没有条件的把神的爱所谓具体的表达出来是不太容易的。我不是说这位平信徒，我也不是会说那位牧者，我只用这个说，人真的很软弱，一点的想法一点的感觉就让我们失去了平衡，以至于我们可以讲到说爱呀爱呀，没有条件的爱，等到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马上就考验来了，真要像陈江爱是不容易，那怎么办？所以你需要，我需要常常的活在神同在的里面，否则我们怎么做得来？我自己在这方面给我自己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我要学习，或是说我需要包容任何的人，不代表说我包容他的错，我要包容出来，一说跟我不一样的人，第一个我要包容，这是我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在包容的当中，就是说他不要让我反感，就是说如果有反感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神啊，我的爱怎么这么糟糕，还是肉体的爱，是情欲的爱，还是亲情的爱，怎么没有到那个，为什么不能够包容跟我不一样？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千万不要去报复，因为整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打左脸给右脸，赔他走，只是整个的四周，不要报复，不要报复，人家对你不好，你千万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人家对你不好，倒过来应该陪他多走一里路。所以第二个，所以不所谓不能够包容，就、我不要跟他接触了，然后跟我不一样，反正不碰了。如果有些是不能不接触的，你马上第一个想了，为什么他对我这样？从一个角度，我要跟他把假事情讲清楚；或第二个角度，我要这个讲清楚。第二个说，我要把这个处理得好。我还是说，如果你这时候，我这时候还是抱着一个报复的心，争口气也是一个报复。那第三个是什么？如果登山宝训我读得懂，或者保罗讲话读得懂，第三个，我要祝福他。祝福他，这是最平常的，或者在信中。第二个，他有什么需要，不要装假，更不要说，既然神你要我祝福他，我就祝福他。那底下就说，神啊，为什么我祝福他，那个人还在骂我？那个人是坏透了，是不是？神啊，或许你没有负责任，不，你不做这种事情。平常心，有这个机会，不要刻意，不要故意的，好像有时候装假。他有这个需要，你就帮助他，就是能够祝福他。这是我常操练，我要包容所有的人，跟我不一样。如果在包容的当中，我跟他比较相处的比较紧密一点，一说工作啦，各方面上班啦，或是什么，他还是这样的态度，甚至会伤害了我，我不能够报复。当然，你怎么保护你自己是很重要。那第三个，这边所说，有机会你就祝福他。好叫神的爱能够具体，因为圣经说看得见的都不能够爱，怎么说能够去爱那看不见的？那底下我就说，这些看得见的弟兄姊妹或是甚至朋友，我应该怎么去爱他？那在我的里面，从神的话语，从登山宝训也好，从保罗的话语，我给自己定的这样，我要接包容所有的人，不论他在哪种环，不论他哪种背景。如果万一我们会走到比较密一点，或者说是我们同工同事啊等等，或者从一个家族啊，容易被伤害的，被伤害当中，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报复。那第三个是更积极的是，有机会的时候，刚好一个适当，你就帮助他，你就祝福他。我相信你永远会保持住一个与神相交的里面，因为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都不容易，包容就不容易，是你的本领吗？因为你做牧师已经，哎呀，做牧师我是一个团契的领袖，这个主席啊，总要比较宽容一点，你到最后啊是会爆炸的，最后不就这个报复的时候是连本带利一起出来的。原来说，哦，原来你对我看我不顺眼这么久了，我一直以为你对我很好了，那个人说，是这一次你对我不好，已经忍不住，所以我就报把前面通了连本带利一起还出来。所以要祝福那个人是很重要。那第三个，这是第21节，这是我的命令。所以第一个，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不爱的话，我们是个拉友，基本上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来看得见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爱神。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说前面讲，一个是惧怕了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必定会爱那些我们看不见。那第三个什么啊？就是因为这是主的命令。这句话，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从神所说命令。基本上呢，我们从神所说，基本上。约翰是把主耶稣讲的话把它带出来，什么是最大的命令？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第二个叫爱人如己。其实这是两段的旧约的经文把它凑在一起，第一个呢是在申命记的6章4节，第二个是在利未记的19章18节。所以这个爱神跟爱人是两处的经文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这是神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新约耶稣才给的，这个命令是旧约时候神就给的。但耶稣把这两个命令放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约的一个信徒他应该活出的见证。你不能够只爱神不爱人，祷告你爱人的时候证明你是爱神。所以我想在这个啊，什么叫做爱得以完全，神的爱临到你我，所以第一个没有惧怕，第二个你会爱人，那第三个好像爱神一样，那第三个你就 fulfill 了，你就成全了神的命令。我们来了，有耶稣来说，我不是毁掉神的命令，我是成全神的命令。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仅是我们的所谓的服事有聪明智慧能力全命，基本上我们做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就要感谢主，我们起来祷告。我常很喜欢保罗说，今天我们在用和弦是神的恩典，若今天我们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来服侍主，这确实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来的，是我们本来就有，连爱我们都不会爱，乃是在于当我们信主以后，基督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爱的源头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会爱。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像以弗所述那样因着我们的信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的爱是有根有基的，使我们能够明白与众圣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又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主耶稣是爱，神给我们爱的源头，圣灵会把这样的爱不仅更多的让它更多的健壮，更加的强壮，而且更多从我们上发挥出来，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更多的感谢主，我们更多的渴慕主，多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靠同声来祷告，为神的恩典，为我们的在神面前领受。我们献上我们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在献上我们的感谢。何等奇妙救恩，何等奇妙救恩，何等奇妙叫上主成就的工作。哦，让我能够活在你的里面，让我能够活在你恩典的当中。哦，让我活在你主啊，你那个哦不断的同在。主啊，你让我不仅能够走在光明的当中，主啊，你让我能够常常的活在你同在的里面。哦，荣耀的主，基督在我里，哦，也让我常活在你的爱中。何等奇妙救恩，何等奇妙救主。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哦，所以主啊，更多的有你在我的里面，渴慕你，渴慕你。啊，若有感动，你可以带我们来祷告。